今天呢，在我们当中，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祝棚节，庆祝神荣耀的同在。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感恩祝牧师在我们当中也来告诉我们祝棚节，我们当如何来庆祝，并且如何来纪念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更多的来思想祝棚节。那么祝棚节在希伯来文就是 Zukat， 上次我有讲过 Zukat 的意思就是棚子的意思。那么是在提斯利月7月15到7月22号，那么第八天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前两天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间是妥拉的欢庆日啊。在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出埃及记23章，好，啊，出埃及记23章14到17节，好，讲到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劳碌得来的粗熟之物，并要在年底收藏，要守节，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除酵节就是逾越节的，先是守过逾越节，然后除酵节，有没有？上次我有讲过耶和华的节期。然后呢，之后呢，收割节就是五旬节啊。那么，所以他们会把所有的那个收割在五月底的时候，他们会把田间所劳碌的粗熟之物，在春天所得的粗熟之物尊荣上帝。第三个，在年底收藏，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他们又叫做收藏节，叫做收藏节。所以呢，神那时候告诉他们。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是在利未记23章33到44节，讲到祝棚节啊。我就先读3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到他们祝棚节是守7天，之后第八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妥拉的欢庆日，他们要守为圣日，继续将燔祭、火祭、素祭各样的祭物献给神啊，并且他们要拿4样的果子来献给神。好，我们就看41节到第43节，好，我们一起41节到第4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Amen。 所以呢，你又看到他们为什么要搭棚，他们为什么要住棚，因为呢，他们在以色列的在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曾经住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是搭棚来居住。那么你看到撒加利亚书，神也说要怎么样，万族万邦都要上耶路撒冷来守祝棚节啊。那么所以呢，祝棚节主要的意义就是为了纪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在旷野这40年的日子，神如何保护供应他的百姓。 在生命记第八章里面就有讲到，他说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破，那么而且呢，神还供应他们一切的吃喝，所以有些经文呢，就请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继续来思想神在当中所做的。那么所以呢，犹太人呢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读一段经文，特别在这个祝棚节，他们读什么呢？他们读传道书。我们会想，哇，怎么会读传道书呢？虚空的虚空，为什么不读一个快乐一点的经文呢？因为他们读传道书的意思是要彼此的劝勉，说生命中若是没有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要定睛在永恒的事物上面，永恒的神的生命身上，不要留恋世上的一切，要盼望神永恒的国度。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说，世上的一切怎么样，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守神旨意的乃要长存。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当中来这个彼此的劝勉，说我们真的要仰望上帝，不要为了这个地上的事情放下很所有的心力，而失去了那个永恒最重要的永不改变的国度。那么他们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呢，要向神献上的祭物献上的祭有哪些呢？有四个祭一个就是感恩祭、赎罪祭、委身祭跟求与祭。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在当中在讲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献上这四个祭。当然他们出埃及，当然他们犯罪，有没有？他们有在埃及的旷野也得罪上帝，而且呢，神也要他们再次的委身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单属于上帝，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然后最后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向主来求雨所以你看到他们会有收成，他们要有春雨，他们要有秋雨。为什么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常常都先是说秋雨春雨，而不先说春雨秋雨？因为秋雨事实上他们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有收成春雨的时候是让他们在秋天的时候有收成，懂吗？所以都是先什么秋雨再春雨所以你看所有的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先秋雨再春雨，所以等于他一年的开始他向神求秋雨。所以今天我们要为这个五七八一年来向主求秋雨之福， Amen， 求主赐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新的祝福循环里面，让我们都能够不管环境如何，我们在荒年的时候依然有百倍的收成，让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依然看见神的恩典够用， Amen。 所以祝棚节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就要来思想来看祝棚节。首先他们这60万男丁要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2章里面他说呢他们在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正满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段经文呢在这个创世纪里面15章有讲到，为什么神要审判全地埃及，那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所以神一直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那么现在呢，虽然他们好像是毫无纪律的一群人匆匆忙忙的要出来，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他们却是耶和华的军队。出来的有多少人呢？37节，12章37节，他说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他们说这个舒哥在希伯来文也是就是发音也是 Sukka 的意思也是棚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要往那个城镇去，而那个城就是预表神要给我们一个他的同在，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那么呢，除了妇人孩子， 他说步行的男人共有600,000，所以你就知道那一天出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大军从埃及离开，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离开，脱离捆绑进入自由，脱离压制进入神的命定。 Amen。 就像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此，但是呢，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从一开始神带领他们呢，就是要在13:20的地方，你看到13:17，他说呢，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去，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那么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从你看20，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所以你就知道这一群人啊，走走走走走走，哇，看到有譬如如果你知道旷野，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知道那个在以色列的旷野可多的嘞，哇，可不是像我们这个这边讲的。我查了一下哈，他说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在这个地区啊，有五大旷野啊。那你看我们有一次呢去隐基底的旷野，那是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躲到隐基底，那旷野可是一望无际啊，还真的没水耶，全地都是风沙，我把我们热得非常热啊。然后呢在以色列地很多的旷野，所以他们走的走的，哇，就当然要休息，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搭棚休息。那你搭棚，以色列人搭棚是用什么棚啊？不像我们现在啊 camping， 对不对？我说哇，我好喜欢 camping 啊。现在如果你跟他小孩讲说是 camp， 他一定说啊，我要去 camp。 但问题是你走40年都在 camping， 那你就很辛苦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开始搭棚啊。那你搭棚用什么搭？不可能用石子嘛，你也不可能用沙土嘛，你要用什么搭？用树枝，对不对？他们所以为什么要剪很多棕树枝，要剪很多的这些 branch 棕榈树，或者是这个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拿着4种不同的植物，有没有？都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旷野能够找到这些树枝是他们搭棚的器材。可是你要想到这么多的人，你想要多少叶子啊？要很多叶子啊，要很多树。但是你在旷野找到这么多树吗？没有啊，旷野很热的，对不对？而且是沙漠，很少这些枝子的。所以呢你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其实也是行神迹。怎么可能？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读到他们到了以琳那边哈，有70个棕树，对他们60几万男人算什么啊？每个人都要搭树，都要能住在棚里，那不得了嘞，要很多树枝。所以你要晓得这就是神的神迹，他们能够在旷野搭棚就是一个神迹，就像耶稣在5饼2鱼能够喂饱5000人一样的神迹。所以当我去思想的时候，就想到怎么可能这么多的人在旷野搭棚，每一到一个地方就搭棚住在那个地方。然后14:1-2，他们继续，你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你看他们要起营，他们要扎营，都是神对他们说话，给他们指示，好叫他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神把最好的地方带领他们。所以为什么大卫会作诗说他是我的牧者，他引我到什么可安歇的水边，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神总是带领他的百姓能够就是能够扎营在 安全的地方。十五章二十七节那边呢，又讲到他们也是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所以以琳是怎么样？有水的意思，在那边有水泉，有七十棵棕树。但是你想想，这么多的人，怎么可能搭得了这么多的棚呢？哈，真是神同在的印证。第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好，我带大家来读这些经文，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走，一直走，都是在旷野当中，而且不断的重复搭棚、搭棚，住在神所赐给他们的棚里面。那么第十九章一到二节，那边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又是过了两个礼拜，就来到西乃的旷野。所以你看到逊的旷野、西乃的旷野、隐基的旷野，你都已经看到几个旷野了，好多个旷野。以前我都没有特别注意这些啊，但是我特别再去读的时候发现，哇，真的以色列不容易耶，能够走在那个旷野当中，沙漠无水之地。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渴望神，而且渴望神的同在？那么在第二十九章的地方，后来神呢就启示他们，要他们来怎么样建造会幕。在四十二到第四十六节的地方，神就告诉摩西，然后要亚伦，而且要高抹这些神所选定的人，让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制造这个会幕。他说呢，这个会幕呢是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从过去他们在祝棚当中遇见神之后，启示他们会幕的样式，要他们制造会幕，让会幕的同在在那个地方，他们能够遇见上帝。他说，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经文不断重复的在圣经里面出现。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 Amen。 所以神的心意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一直以来神都告诉他的百姓要这么做，以至于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神也启示他们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来敬拜上帝，一年三节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 Amen。 所以呢，在民数记第二章一到二节看到他们等到有帐幕之后，有这个会幕之后，有会幕之后要怎么样呢？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亚伦说，在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营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啊，他就有分配哈，犹大的营，还有这个亚米拿达的哈等等，他你看他们每一个营他都有安排的各个支派的营会营地的所在。所以你看到这个十二支派都出现了在这个会幕的四围哈，三个有没有哈，四围，然后会那个在中间哈，神在中间。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在当中只有利未人没有属在以色列人中，是照着耶和华所分布摩西的。 所以他们每一次呢，都在他们的当中来按着神的心意来成就，超这个来侍奉上帝。那么直到这个第五章一到四节的地方，好，你就看到民数记，那么他们当中也是要洁净这个整个住处，好，所有这些大麻风患血漏的，或者摸到死尸不洁净的，都要出到营外。那么等到他们干净了以后，再回到营内，这是为了保持整个营，因为神的同在住在中间。Amen。所以为什么保守这个营的这个所居住的地方的干净？那么在他们搭棚的过程当中，神怎么来？除了在后来写启示了会幕之前呢，他们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怎么显明他的同在呢？神是用云柱和火柱来显明他的同在。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的地方，他说呢，21节17到22，你看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再从我们就读21节。你看他说，在白天的时候，耶和华在云柱中引导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面前。 Amen。 所以你看神用什么云柱火柱来显明他的同在。然后呢，14章20节的地方呢，当埃及人来追他们的时候，他说呢，在埃及营跟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你要看到，即使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危险追兵四围环绕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会用他的云柱火柱挡在我们和仇敌中间，不容许仇敌来攻击我们。 Amen。 所以你看到神的信实，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在出埃及记最后40章的地方，当他们的会幕建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在会幕之上。他说因为云彩停在其上，神的荣光充满整个帐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所以你看到是神在掌权，不是摩西在那里发号施令，是神在那里掌权。云柱代表他们就要在那里扎营，云柱收上去，他们就起行，直到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的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以色列全家的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40年都是这样。为什么要云柱啊？因为在白天好热啊，如果有一片云就好凉快，是不是？所以为什么神用云柱遮住阳光？哇，每个人都有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umbrella， 而且是个很神奇的哈，那个神用云柱遮在他们的上面，哇，就好凉快啊。那晚上呢，为什么要有火柱？因为那边的沙漠气候温差很大，在旷野非常的冷，所以呢，与火柱就给他们取暖，而且有火柱就可以击退一切的野兽，让野兽不敢靠近他们。 Amen。 所以你就看到神的保护在他们的中间。 Amen。 那么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走着走着就口渴啦，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出埃及记15章的地方，当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口渴，就开始向摩西来抱怨。在这个22节的地方，他说摩西领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啊，又到了另外一个旷野了哈，舒尔的旷野，在旷野里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终于找到水了，但是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那水苦，所以给那个地方叫马拉，马拉就是水苦的意思。哈，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又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有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这就是耶和华拉法，医治我们的神。所以神赐水给他们，在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地方，神带领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又从这个逊的旷野往前走，在利非定安营的时候，百姓没有水喝，又和摩西争闹，给我们喝水吧，给我们喝水吧。那个时候摩西又呼求耶和华，所以你看到每一次得着帮助都是因为他们的领袖呼求神。 Amen。 所以我们不要抱怨，不要这个争闹，乃是要来呼求上帝。所以当摩西呼求上帝的时候，那么呢，神就指示他让这个击打磐石啊，第六节的地方，他说：“你要，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所以你看到，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水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在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读到哈，就讲到说这个节日的末日，末期，对，最后的那一天，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你要看到在那个时候，他摩西击打磐石，让百姓本来口渴的都可以得水喝，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当他在节日的最大之日，就是第八日，就是妥拉日的欢庆的那一日啊，也就是前两天啊，那一天呢，他说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也就是说，凡是你口渴，神可以保护你，让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必永远不再渴。所以旧约很多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新约里面都已经成就，为我们成就了。所以今天若是我们的里面还很干渴，就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Amen。 因为耶稣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喝，腹中会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是当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腹中活水就要涌流了。 Amen。 所以愿我们在今天也领受到那个活水的喜乐。然后呢，第四个，在旷野还有什么神迹呢？就是天降玛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肚子又饿了，他们也向摩西发怨言，摩西又向神来呼求，以至于呢，神就告诉他们说，那么在你看到他说十二节的地方，哈，好，我们就十二节那边有讲到，他说神说已经听到以色列人的怨言，那么你们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然后呢，十六节的地方，耶和华的吩咐乃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个俄美尔。那么俄美尔的意思就是依法的十分之一。好，在第三十六节的时候有解释什么叫俄美尔，所以他依照个人的饭量，还要依照在帐篷里的人数，对不对？他讲到帐篷里的人数，然后你们可以去取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呢，在这个你看到在这个二十二节的地方，他就讲到说呢，十一到十八节哈，他们个人收，而且不要多收，每一天收一天的量，多收就会坏掉，会腐烂。那么直到这个安息日那天，可以收两天的，然后放在他们的棚里面。那你要晓得，那个时候可没有冰箱哦，也根本也没有什么冰块啊，哈，是不知道怎么保存的。但是神的话就是这么信实。他说你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收两天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要做嘛，那所以东西就不会坏掉。如果有人贪心多收的话，你多拿也没用，多的就坏掉。所以为什么这也圣经里面讲的哈，你多收的你要怎么样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其实你收那么多也没用，都会坏掉，不然一下就不见了哈。所以为什么要来到主的面前，让神来带领。然后三十一节他说这个东西呢，这个食物呢，以色列家叫做玛拿，他说样子像这个盐穗子哈，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哈。他说这个东西呢，世世代代都要如此做，并且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面，盛满一个俄美尔的玛拿，放在耶和华面前，留到世世代代。所以在约柜里面有这个一个俄美尔的这个玛拿，四十年之间，在旷野以色列起行的四十年，每天都吃玛拿。那你说哇，会不会腻啊？这就叫做一味款待啊，只有一味款待每天吃玛拿配 barbecue 的鹌鹑，对不对？每天吃这样子，所以不要抱怨那个以色列人啊，在旷野什么东西都找不到可以吃的，他们吃了四十年啊，吃了四十年，但是神的信实帮助他们，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四十年间从来没有饿过，从来没有渴过，带领他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一直吃一直吃，直到哪一天呢？直到要进迦南地应许之地为止。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到十二节，当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河，在吉甲行了割礼之后，要进入第一个城之前，耶利哥城之前，他说第十节，他这边讲到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还在住棚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然后呢，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吃，却吃了迦南地的出产。所以你看到神就用云柱火柱玛拿一直带领他们一路一路一路走走走，直到他们要进什么耶利哥城，直到他们要进耶利哥城为止。所以你看到神的信实恩典真的就是一直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废弃他的话语。所以在最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地方，你看到耶稣在那边，他就来宣告，他说他就是那生命的粮。在第二十六节的地方， 因为呢，很多的人呢，当时在跟随耶稣，因为当他们那时候经历了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每个人都吃饱了，所以大家都来跟耶稣。哇，耶稣好棒啊，对不对？怎么这么少的东西就可以把我们每个人都吃饱了，省了一餐啊，哈，那很好啊，哈。结果呢，耶稣就对他们说，26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那时候众人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才能够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他说呢，32、那时候他们就在问耶稣，他说，我们的祖宗啊，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所写的，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吃啊，就是神赐下粮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吃。但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的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那太好了，把真粮赐给我们。他说，我们要吃这个粮、哦、结果没想到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哇，这些人想说，哇，这真的太难了，耶稣在讲什么啊？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后来就是刚刚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读的那段经文，耶稣说，吃我的肉，有没有？喝我的血，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并且在末日要复活啊。他说呢，过去以色列百姓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但是今天我们要吃神从天上降给我们的真粮，是谁啊？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借着每一次我们领圣餐，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以至于我们与主再次连结，再次被更新，复活的生命再次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长出来， Amen， 再次能够兴旺起来。所以你看到当时的人真的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你在说什么啊？我们的祖宗是有吃过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但是你现在说你是世界的粮，生命的粮，我们怎么吃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吃。可是今天我们明白了，就是借着领圣餐。所以呢，你要晓得，在末世的时候，神荣耀的同在一定会充满全地。因为在过去以色列百姓在柱棚节里经历神的同在，用云柱火柱，用磐石出水，用什么天降玛拿，还有给他们柱棚、给他们棕树枝，让他们能够经历保护供应，而且给他们方向，并赐给他们的命定。他们 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来敬拜神。 Amen。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神引以色列人，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神说是什么？他们可以侍奉神。侍奉神的目的的意义就是什么？ Worship。因为在英文里面都是写 worship， 在中文的翻译里都是说侍奉，所以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怎么样？敬拜上帝，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主的里面，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而且有神的生命，并且赐给我们生命的粮，不再渴也不再饿。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或许你是因为经历了病得医治，所以你愿意信耶稣；或许你因为你的祷告蒙神的应允，所以你愿意信耶稣；或许你经历了神的医治，所以你觉得我要信耶稣； 或许你经历了神的供应，所以你决定信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不管任何的理由带领你信耶稣，来到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最终神释放你，救赎你，最终的目的是要什么？敬拜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你能够来敬拜上帝，恢复与神的关系。其他的东西都是会坏掉的，都是会毁坏的。这个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会毁坏，我们的所存的钱有一天也不能带走，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买的房子有一天我们还有更好更美更大的房子在天上。我们所有的东西神给我们的都是让我们在地上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有玛拿，有磐石，有柱棚，有云柱火柱，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永远的，那永远长存的是神他自己。 Amen。 所以神就把我们是要让我们能敬拜他，让我们能认识他，能够认识他的荣耀，能够认识他的同在。 Amen。 所以呢，从摩西的会幕，其实我前面应该先写哈，是以色列人的搭棚，从以色列的柱棚，每一个人的搭棚，进到摩西的会幕，进到大卫的帐幕，进到所罗门的圣殿，进到所罗巴伯的重新建殿等等。等一下我们就会一个一个的来讲，但是有的我们以前有讲过的我们就不再多说哈。但是就是你要看到这些所有的都是看见神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启示都是要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 Amen。 所以从以色列人的搭棚，摩西的会幕，大卫的帐幕，所罗门的圣殿之后，但是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律例，所以在约柜里面的十诫，在法版上的十诫不断的控告控告控告，因为我们得罪神。所以为什么有施恩座，我们借着羔羊的血，有没有上次有讲过，来到施恩座前说求借着羔羊的血洁净我们的罪，不然在约柜里的法版就会控告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全心尊主为大，我们没有孝敬父母，或者我们嫉妒别人的财物等等，这些东西都会使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成了那个羔羊，赎罪的羔羊，使我们能够再次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到所罗巴伯重新建殿，在西元前537年，当那些圣殿都被拆毁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献祭，我上次讲过没有祭司大祭司为他们赎罪了，他们也没有圣殿可以聚集了。这时候以色列人何等的忧伤，何等的难过，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生活的重心，他们不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那个时候当百姓被掳到亚述，到巴比伦，他们在这个外邦的文化里面受到了许多的逼迫，受到了许多信仰的挑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后来以色列人就有三次的回归他们回归要重建圣殿或者重建城墙。那么所罗巴伯是第一个省长，他呢在他带领了50,000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的他们的圣殿。那么当然所做的那个圣殿绝不像所罗门那时候所 建的圣殿这么的辉煌美丽，那么规模小了很多。那么在所罗巴伯在那个时候也重建社会的秩序啊，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来遵守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哈该书第二章五到九节，哈该就是在所罗巴伯那个时候的先知啊。那个时候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的时代有哈该跟撒加利亚是那个时候的先知，所以那时候哈该就讲了，发了预言，他就说从神来的心意，第五到第九节，我们常常读到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那时神迹的先知哈该说了这段话，说后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会建造这殿。后来我们也知道，后来这殿就是我们每一位， Amen。 还有一个更大的殿，就是神会在全地掌权作王。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 big picture， 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你要对自己来在主的面前来宣告说，在我里面的荣耀要大过前殿的荣耀， Amen。 在我里面的荣耀要大过前殿的荣耀，因为你被呼召成为祭司，成为君王，成为先知，在地上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Amen。 所以你不要再看别人了，你也不要再想说，哦，我等到哪一天怎么？我会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当我们聚集聚会的时候，我们彰显我们神同在的荣耀，一起的敬拜。当我们分开在家里聚会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也彰显神的荣耀，因为这殿的荣耀必要大过先前的荣耀， Amen。 所以你要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使我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所以你不要再看，哎呀，哪一天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重建，在哪里在重建？我会告诉你，神的殿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第二，接下来呢，是以斯拉的重新建殿，在西元前458年，在以斯拉记第一章一到五节。那个时候，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天上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过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在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呢，那时候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个时候大概有1800个人回去建殿，神可以在外邦的君王当中激动他的心来做这样的宣告，他说，你们都回耶路撒冷去建殿， 为你们神的殿来建造。神可以使用外邦的君王，让他还出钱出力，你们需要什么我帮助你们，大家都要出钱出力 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 Amen。 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候，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去建殿，他重建他们的信仰，宣告神的律法，建造他们在神的典章上面，再次恢复这个以色列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要知道每一步都很重要。第三个，再接下来就是尼希米重新修建城墙。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西元前444年，这我们也常常都读到这段经文，看到在尼希米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受凌辱，那么整个城受到欺辱这个大难，他就在那里坐下哭泣，结果在神面前禁食祷告，他承认过犯，并且求神带领他们能够归回，求神听他的祷告。这个尼希米是在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地方哈，他做酒政的。可是呢，你看到他呢，他虽然只是一个做品酒的、做酒政的，在王面前啊，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哈，可是你看到呢，他呢却是为神的国、为神的家忧心祷告，结果神呢就为他开路，所以亚达薛西王呢竟然也允许他回去建殿。那个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人，但是神也开让这个亚达薛西王问他说，我给你诏书，你去到的每个地方，我让他们给你木料，让他们给你这个所有的这个你所建筑所需要的工程的材料，我都让他们来帮助你。所以尼希米只有少数几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他们一边祷告一边建造。结果当他们建造完的时候，他们几天建造完啊？52天。建造完了以后，以斯拉就来宣读律法，重建他们的信仰啊。那么从这个在念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哭泣。他们在念的那一天正好是吹角节，在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他说7月他们每一个人呢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一样聚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律法书念给他们听，因为他们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经啊，所以他们就请以斯拉念给他们听。那是7月初1日，就是吹角节的那一天，他们在那里读这些律法。他们读完以后，那些人就开始哭泣，非常的感动，想到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他们一边读一边在 思念神的话语，而且也愿意委身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恩祭，他们有赎罪祭，他们也委身祭，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重新说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律法来行。最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求雨祭啊。那你看到他们在读的时候呢，后来尼希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那一天是祝棚节啊，你们要守祝棚节14节的地方。他们见律法书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所以他们也是来过祝棚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各 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内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搭棚。从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的。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这就是住棚节，这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第一次过住棚节。他们何等的感动，说从来很久没有过住棚节了，很久没有在神的面前守这几日了。所以你看到后来他们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说我们离神太远了，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让神的同在充满在我们中间，重新纪念神怎么样在旷野保守我们的先祖，真的是一步一步的进到神的同在。但是今天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依然在过住棚节，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已在住棚节降生。我们现庆祝圣诞节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圣诞节应该在住棚节的时候，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到在住棚节去到耶路撒冷去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这个牧羊人看到这个天使向他们报信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耶稣降生的日子是在住棚节，是在住棚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更要欢喜快乐，因为过去旧约里面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现在，阿们，两千年前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看到那时候天使在旷野里面又在野地里面有守跟的牧羊人，他们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害怕说哇这是发生什么事啊。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要知道住棚节真正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祝棚节就是圣诞节， Amen。 所以呢，那是因为他们后来在这个把这个太阳神的庆的这个生日放在圣诞节，其实那天不是十二月二十五号，不是圣诞节，祝棚节才是圣诞节， Amen。 所以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你才会看到这个圣经的经文你都能够读得通了。祝棚节就是圣诞节，所以呢耶稣道成肉身，这是最大的奥秘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们更盼望神的帐幕必要重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整个降临在全地。这就在启示录里面二十一章 一到七节里面所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前面的八个都已经成就了，今天我们就在等什么？第九个成就在我们当中。其实我如果把那个以色列人的搭棚写在第一个话，所以应该是第十个哈。神的帐幕必在人间。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是因为过去的都已经成就了，最后神的最后的旨意必要成就。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面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临，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Amen。 所以神的帐幕必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必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装饰好了，穿着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每天所行的义，来到主的面前等候丈夫。我们会听见神对我们众人说出他的心意，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Amen。 好不好，让我们真的预备我们的心，向主献上一切的感恩和赞美。愿神荣耀的同在大过先前的同在，要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中间。 Amen。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 Shekinah Glory 来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作为。
里成为主你荣耀同在的居所，就好像当年云彩怎么样充满摩西的帐幕一样，我们的心也渴望你的同在。圣灵，求你如风吹来，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真实，如火降临，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果然就在我们中间。
如云彩充满，如火焰燃烧，圣的光彩照亮黑暗，同来的荣耀已带我前前进，天际全地震动万国，传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传开那神的荣耀，充满身边，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传开那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传开那神的荣耀，充满身边，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
是的，主啊，我们渴望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亲自与我们同在，愿你亲自恩待你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和圣灵同声来说，主啊，我们愿你来，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祝福，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每一位在神的同在当中经历与神的亲密更新与大能。愿神与每一位同在， Amen。